那最后的大考验要在人类的恩典期限结束时来到，那时人再想补救人心灵的需要实在太晚了。第二十九章，迎接新郎。本章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基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在橄榄山上，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天空也为暮色所笼罩了。在眼睛望得见的地方有一所住宅，灯烛辉煌，显明是有宴乐的光景。灯光从窗户里射了出来，周围有一群期待着的人，表明即将有迎亲的行列出现。在近东地带，婚姻的宴会是在晚间举行的，新郎要出去迎娶新妇，将她接到自己的家里。女方的人带着火把从她父家出发前往男家，男方则设宴款待被邀请的宾客。在基督所看到的情景中，正有一群人在等候着女家送嫁者的来到，意在加入这个行列。这时有十个身穿白衣的青年女子在女家的附近逡巡等候着，每人拿着一盏点着的灯和一个小小的油瓶，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候新郎的来临，可是新郎却迟延了。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等候的人便疲倦地睡着了。半夜听到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睡觉的人忽然惊醒，就跳了起来。他们看见迎亲的行列带着光辉的火把，在欢悦的乐声中前进。他们也听见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那十个童女便拿起他们的灯，把灯小心踢净，想赶快出发。可是其中有五个却忽略将瓶装满油，他们并没有料到新郎会迟延这么长久，所以就没有为这次的意外做准备。在窘迫中，他们就向那比较聪明的同伴恳求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可是那五个在等候的同伴刚刚将灯小心踢进，他们的油瓶也已空了，他们没有油可以分与别人，所以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迎亲的行列就动身前进，把他们撇在后面了。那点着灯的五个童女参加了群众的行列，并和心腹的随从一同进入屋内，门就关了。即使余桌的童女来到宴会的大厅，他们就遭到了意外的拒绝。筵席的主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于是他们就被撇在门外午夜的黑暗里，站在那冷静的街道上了。当基督坐着观看那般等候新郎的群众时，他就向他的门徒说了这十个童女的比喻，而以他们的经验来说明处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的教会所必有的经验。等候新郎的两等童女代表自认为等候主的两等人，他们被称为童女乃是因为他们声称具有纯正的信仰。灯是代表上帝的话，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油是象征圣灵，撒迦利亚的预言就采用了这种表号。他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 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金色的油从两棵橄榄树流出，经过金管子流到灯台，由此进入那些金灯盏里，照亮了圣所。照样，上帝的灵也从那站在他旁边的两位圣者传到那些献身为他服务的人身上。那两个受膏者的使命乃是将天上的恩典传给上帝的百姓，唯有这恩典才能使他的话成为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在比喻中，那十个童女都出去迎接新郎，大家都带着灯和盛油的器皿，在他们之间一时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在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前的教会也是如此，他们都具有关于圣经的知识，对于听到基督即将来临的信息，并且满怀信心的期待他的显现。可是比喻中的情形如何，今日也如何。可惜插入一段等候的时期，信心就受到了考验。即使听见有声音喊叫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许多人还没有预备好，他们有了灯，但器皿里却没有油，他们缺少圣灵。仅有圣经知识而没有上帝的圣灵是无济于事的。真理的理论若无圣灵相伴而行，并不能使灵苏醒或使人心成圣。一个人可能十分熟悉圣经的命令和应许，但如果没有上帝的灵使真理深入人心，他的品格就不会有何变化。缺少圣灵的光照，人就不能分辨真理与谬论，这样他们就必在撒旦专横的试探下跌倒了。愚拙童女所代表的一等人，并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重视真理，他们曾经拥护过真理，他们也曾与相信真理的人亲近，可是他们自己却未曾顺从圣灵的运行。他们还没有掉在那磐石基督耶稣上，而让自己的旧习性跌碎。这等人也是那石头地所代表的听众，他们欣然地接受了真理，可是未能与真理的原则同化。真理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是短暂的，圣灵在人心中运行，乃是根据每人的心愿和允诺，在他里面培植一个新的性格。可是愚拙的童女所代表的一等人，却以肤浅的工作为满足。他们并不认识上帝，他们并没有研究过他的品德，他们也没有与他交往，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信靠他，怎样仰望他而得以存活。他们对上帝的服务已经落到形式化了。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使徒保罗指明，这正是凡生存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人们的特点。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就是在危险时期喊叫平安稳妥的那等人。他们安抚自己的心，以为万全无虞，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危险的事。即使从昏睡中惊醒时，他们才发觉自己的缺乏，便央求别人来弥补他们的不足。可惜在属灵的事上，却没有人能弥补别人的缺陷。上帝的恩典早已白白地赐给每一个人，福音的信息已经传出，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可是人的品格却是不能转让的，没有人能替别人相信，也没有人能替别人领受圣灵，没有人能将圣灵运行的果实及品格分与别人。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在危机中，人的品格就显露出来了。 半夜传来了恳挚的声音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这时睡着的童女从酣梦中醒来，于是就发现水已经为这件事做了准备。这两等人都是突然惊醒的，可是一等人以为这次意外做了准备，而另一等人却发觉并没有准备。现今也是这样，一个突发的意外灾祸使人面临死亡的事故，就必显明人对于上帝的应许是否具有真正的信心，也必显明人的心灵是否已受恩典的支持。那最后的大考验要在人类的恩典期限结束时来到，那时人再想补救心灵的需要实在太晚了。十个童女乃是在这世界历史的黄昏中等候着，他们都自称为基督徒，他们都有一个呼召，一个名称，一盏灯，而且都自命为上帝服务的。他们看上去都是在等候基督的显现，但是其中有五个没有预备好。这五个人叫惊慌失措，被摒弃在宴会的门外。到了末日，有许多人将要求进入基督的国，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那回答却是，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在今生没有与基督交往，因此他们既不通晓天国的言语，也不赏识天国的喜乐。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不认识你们，这句判决命运的话，可算是耳朵所能听到的最悲惨的话了。唯有与那被你所轻蔑的圣灵的交通，才能使你和在婚宴上欢乐的人群有份。在那种场合中，你不能参加。婚宴的明光将照在瞎子的眼睛上，其中的乐调必打动聋子的耳朵，其中的仁爱和喜乐不能在那被世俗所麻痹的心灵上激起欢悦的反应。你被关在天国门外，乃是因为你自己不配享受其中的友谊。我们不能等到听见新郎来了的呼声才醒过来，然后拿起空空的灯想临时装油，这样是来不及迎见主的。我们不能在今世的生活中与基督相为，而妄想配在天国里与他相交。在比喻中，聪明童女的灯和器皿里都装着油，在夜间守候时，他们的灯光一直是明亮的点着，它使得新郎的荣耀一增光彩，它在黑暗中闪耀着，也帮助照亮那通向新郎之家和参赴婚宴的路。这样，凡跟从基督的人也当将光照亮世间的黑暗。当上帝的话借着圣灵在接受他的人生活中成为一种改造的能力时，他就是光。当圣灵将圣经的原则栽种在人心中时，他又在人身上培育出上帝的德性来。他荣耀的光就是他的品德，要在跟从他的人身上发射出来，这样他们便能荣耀上帝，并照亮那通向新郎之家、上帝之城，并羔羊之婚宴的道路。新郎来的时候是在午夜，也就是最黑暗的时辰。照样，基督复临也要在世界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挪亚和罗德的日子足以形容世界在人子降临之前的情况。圣经预言论到这个时期，说明撒旦将竭尽所能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他的活动清楚地表现在末日迅速增长的黑暗，就是无数的邪教、异端和迷惑人的事上。撒旦不仅将全世界掳去，而且他的欺骗也蔓延在那些自认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中。这次的大叛教将要发展于如同午夜的深沉的黑暗中，仿佛不能透光的毛布一般。对于上帝的百姓，那就是考验之夜、痛哭之夜和为真道受逼迫之夜。但在那黑夜之中，上帝的荣光必照耀出来。他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 正当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照样在属灵黑暗的午夜，上帝传言要有光，他对他的百姓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经上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需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如今笼罩世界的乃是那误解上帝的黑暗，世人正在逐渐丧失对他品德的认识，他的品德已经被误会和曲解了。正在这时，再有从上帝传来的信息，这信息带着光照的影响和拯救的能力，上帝的品德要显明，他荣耀的光辉，就是他良善怜悯和真实的荣光，将要照亮着黑暗的世界。先知以赛亚曾用以下的话描述这种工作，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上帝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那些等候新郎来临的人要对世人说，看哪，你们的上帝。恩典的最后光芒，就是那要传给世界的恩典最后的信息，乃是关乎上帝慈爱品德的启示。上帝的儿女要彰显他的荣耀，他们要在自己的生活和品格上显明上帝的恩典为他们所有的成就。公义之日头的明光必须在善行，就是在真理的话语和圣洁的行为上照耀出去。基督乃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来做世上的光，他来向人代表上帝，所以圣经论到他，说他受膏乃是以圣灵和能力，并且周流四方行善事。他在拿撒勒的会堂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着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就是他委派门徒去做的工作。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也就是以赛亚所形容的工作。他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及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在属灵黑暗的深夜中，上帝的荣光也必这样借着他的教会，在扶起垂头丧气之人和安慰伤心之人的事上照耀出来。在我们的周围，到处可以听到世人忧伤的哀嚎声，处处都有贫苦不幸的人，我们的责任乃是要帮助解除并减轻人生的艰难和痛苦。实际的行动较比单单演讲远为有效，我们要将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衣服送给赤身的人，并为无家可归的人找到栖身之处。但我们蒙召去做的还不止于此，唯有基督的爱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如果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便要充满神圣的同情，那原来封闭了的热切而有如基督的爱的泉源便要启开了。上帝不仅呼召我们要为穷人而捐献，也要我们有愉快的表情，说乐观的话，并与人做友善的握手。基督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他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也当照样接近我们所要救助的人。有许多人已经陷于绝望了，务要将阳光重照在他们身上。许多人已经丧失勇气了，当向他们说鼓励的话，要为他们祷告。 有些人需要生命之粮，应将上帝的圣经读给他们听。许多人患着心灵的疾病，是地上的药物所不能治，属世的医师所不能医的。当为这些人祈祷，并将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要告诉他们在基列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光乃是一种福分，一种普遍的福分。当将那的丰富倾注给一个不知感恩、不圣洁而且败坏了的世界，公义之日头的光也是如此。整个地球虽然已被罪恶、忧患和痛苦的黑暗所笼罩，但终必为上帝慈爱的知识所光照。那从天上宝座射出来的光辉，将要无分宗派、地位或阶级而照耀每一个人。希望和慈怜的信息要传到地极，凡愿意的都可以伸手持住上帝的能力而与他和好，他便与他和好。外邦人将不再被困于午夜的黑暗中了，幽暗要在公义日头的光辉前被驱散，阴间的权势已被打败了。但是人不能将自己所未曾领受过的东西传授于人，在上帝的圣宫上，人不能创始什么。没有人能以自己的势力使自己成为上帝的晴光者。那产生长明不灭之亮光的，乃在于那两位天上的使者所灌入金管子，然后流入圣所七灯的灯盏中的金色油。那能使人发光的，乃是那继续不断的输入人心的上帝之爱。凡因信而与上帝联合的人，有爱的金色油通畅地流入他们的心中，而在善行和为上帝所做油中的服务上发出光来。天国一切的复原都包括在圣灵伟大而无法测量的恩赐中了。上帝丰富的恩典之所以不倾注给人，并不是因为上帝那方面加以限制，只要人人都愿意领受，他们就都能被圣灵充满了。个人都有权利做一个活的导管，让上帝借以将他丰富的恩典，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世人。基督所最渴望的乃是有人做他的工具，向世人表彰他的灵和他的品德。如今世界所最需要的，莫过于借着人所表现的救主的爱了。全天庭都在等待着那可用以浇灌在人心中成为喜乐和福惠之圣油的导管。基督已经做了各种准备，要使他的教会成为一个蒙改造的团体，为世界的光所照耀，并享有以马内利的荣耀。他的旨意乃是要使每一个基督徒都被一种光明而和平的属灵气氛所环绕。他希望我们在生活上表现他自己的喜乐，内心若有圣灵居住，就必有上天的爱流露出来，上帝的丰盛将经过现世的人间工具流传给其他的人。公义之日头的光线具有医治之能，照样每位真正的门徒也必发出一种赐人生命、勇气、注意和真正医治之能的感化力。基督的宗教不仅限于赦罪仪式，它也包括除尽我们的罪，并用圣灵的恩惠来填充罪所遗留的真空。它也包括上帝的光照和在上帝里面的喜乐。它又包括一颗虚己的心，并因基督住在其内而蒙福。一旦有基督在心中作王，那里也就必显出纯洁无罪的现象。这样的人生定能实现福音计划的荣耀、丰盛与完美。接受救主就给人带来完全的平安、完全的仁爱和完全的保证。基督品德的优美和芬芳即显明在生活之中，这就证明上帝确已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类的救主了。基督并没有吩咐跟随他的人去勉强发光，他只是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如果你已经承受上帝的恩典，那光就在你里面。只要将所有的障碍除去，主的荣耀就必彰显了。那光必照耀出来，透入并驱散黑暗。这样，你也就不得不在你的影响范围之内发光了。他的荣耀既在人的形体中显现出来，就必使天国如此的临近世人， 以致那装饰圣殿内层的荣美也必在每一位有救主住在以内的人身上显明出来。人们必要因那与人同在的基督的荣耀而心悦诚服，这样就必有许多人归向上帝，他们颂赞和感谢的热潮要将荣耀归给那后赐百物的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这信息乃是给那些出去迎接新郎之人的，基督即将有能力有大荣耀的降临，他即将带着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父的荣耀降临，他要与众天使一同降临。当全世界都被笼罩在黑暗之中时，在每个圣徒的家中却有光明，他们要看见那复临时的第一线光芒，明镜的光辉要从他的荣耀中照射出来。那时凡曾经服侍救赎主基督的人都必景仰他，但恶人在他面前逃窜之时，凡跟从基督的人却要欢呼。先祖约伯指望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说，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对于那些忠心跟从他的人，基督乃是每天的伴侣和知己的良友，他们曾在与上帝亲密的联络并不断的交通中生活，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发现照耀他们，那得知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的上帝荣耀的光已经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了。现在他们要在大君王威严的辉煌荣耀中欢喜，他们已经准备妥当享受天庭的交易，因为他们早已有天国在心中了。他们既有公义之日头的灿烂光辉照耀着，就要挺身昂首，并因他们得赎的日子临近而欢呼，出去迎接新郎，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